大家好，我是江海证券投资顾问部的朱晨东，很高兴参加今天的分享。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日内的行情。首先隔夜的话，美国昨天晚上公布了7月的 PCE 通胀数据。PCE 的话是小幅高于预期，然后核心 PCE 是基本符合预期。但注意需要关注到的是，通胀持续偏离美联储通胀目标，所以加息压力短期内难以消失。然后美伊方面的话，美伊谈判仍然处于僵局，但双方没有进一步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地区局势处于缓和状态。本周初，美国财政部长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也可能暗示美国不愿意通过扩大军事行动来解决伊朗问题。这在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美债收益率持续上升的背景下，属于美方的合理举措。后续关注美方是否暂时默认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逐步恢复正式通航。然后今早开盘的话，现券利率小幅下行，随后的话是央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整体的话是并且是实现了一个比较大额的净投放。资金面的话是整体宽松，然后带动现券利率继续下行。然后9点半公布了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整体数据的话还是呈现一个分化格局，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相对较快。然后国债期货开盘之后的话是震荡下跌，截止到中午的话，多数期限的现券利率是小幅上行的。观点方面的话，我们目前还是觉得持有一个中短端加上超长端的哑铃型持仓结构相对来说性价比最高。分3段来说吧，就是首先中短端的话，目前在一个央呃在央行态度下的话，虽然往下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 20210130。
空间是比较小的，就是因为从那个因为目前资金价格在央行的一个资金价格在央行精准调控下的话，抵押零零幺是持续维持在1.35到1.4的区间。然后目前短券跟资金利率的一个息差比较薄的前提下的话，如果说资金价格没有明显的一个向下的话，那中短端的利率的向下空间也是相对有限的。但反过来说的话，就是在资金偏紧的时候，就本周周初的时候，就是资金偏紧的时候，央行也会加大净投放，然后资金价格的话也很难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偏离，就是1.35到1.4这个区间上演的这个情况，所以中短端的安全性也是最高的。然后往后看的话，如果说就是资金面有一个超预期宽松，然后带动抵押零零幺有明显下行的话，那中短端的下行空间也是能够打开的。所以说目前看中短端是一个安全性比较高，而且可以说有一定潜在下行空间吧。然后长端的话，目前看可能还是在1.7附近窄幅震荡，然后在上周就是突破1.7之后，往下的话明显看到1.65是一个很强的阻力位，基本上到一点上周最低到1.6645左右，这个位置的话也会成为短期的一个低点吧。然后高点方面的话，就是上周突破1.7之后的话，可能1.7就是一个短期的一个震荡区间的一个顶部区间吧。从近期来看的话，其实往上往下的一个动能都不是特别强。然后超长端方面的话，我们觉得主要有两点吧。一点的话是它超长债它是会随着长债那个长债利率变动的，就是10年涨跌的逻辑同样也适用于30年，所以说一方面超长端它是会跟随10年波动，但同时的话，因为超长债的久期会更长一点嘛，所以说它的一个波动它的一个弹性可以比10年更强一点。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其实比较有吸引力的还是在于那个30减10这个期限利差上，这个期限利差的话，我们看到就是虽然说相比年内的高点的话是明显回落了，就近期有一个明显利差收窄，但是跟历史分位数比的话，目前就是30减10利差还是在一个相当高的历史分位数上。在25年7月之前的话，就是整体的30减10的利差都是在 30 BP 内吧，10到30 BP 这个区间震荡。但是我们觉得就是说目前就是目呃就首先目前就是三十减十利差，如果看活跃券就是2626和2600016的话，大概在45个 BP 左右。就是继续压缩利差的空间是比较大的。但我们觉得就是这个利差压缩的话，很难回到就是之前30 BP 以内的这个环境，这个水平，因为当时的话是在一个就是。整体市场是一个通缩预期，就是相对对经济比较悲观的一个环境下，对超长端的话相对来说是有一个就是相对来说超长端是更偏低一点，然后超长债就三十减十利差的话也是会相对压缩比较低，然后同时的话就现在相比于就是25年7月之前的话，30年的这个净供给量也是比当时是要明显多一些的。所以就是回到30 BP 以内难度是比较大，但是现在在四十五，但同样的也是回到今年年内高点，就50 BP 以上的话，也是概率不大，因为目前的话就是，刚才也提到就是，美伊冲突的话是处于一个实质缓和的状态，然后油价的话虽然是处在高位，但是。继续向上就出现一些极端风险的可能性也比较低，所以说，对通胀的一个担忧的话也是大大减少了。那目前的话就是，但是这个利差的话，我们觉得就是在40到50 BP 区间震荡都是相对比较合理吧。所以相对来说，一个是超长端它和那个长端的一个涨跌逻辑是同样适用，并且超长端弹性更强。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目前在三十减十利差，就是有超长债和长债利差，相对来说比较有吸引力的情况下的话，就是我们也是就是更推荐超长端，比长端更好一点。但同时的话也需要注意，就是超长端因为久期更高嘛，所以还是需要去控制好平均持仓久期。然后操作上的话，就是短期因为就是去。短期的话也缺乏相对比较大的利多或者利空吧，还是建议一个回调买入的思路进行操作。然后后续关注点的话，一个是海外的话继续关注美伊的进展，然后重点关注的话是本周五周五晚上吧，美国周五凌晨，我们是周五晚上就是沃什在全球央行年会上的一个讲话。沃什在7月。美联储议息会议上曾表示，美债收益率大幅上行是可以替代加息，起到收紧金融条件的效果。但是近期长债利率上行过快，美国财政部的话也是出面干预，宣布扩大回购长债，并表示可以动用上万亿的 TGA 账户资金，但市场并不买账。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模糊与矛盾加剧市场对美国宏观政策公信力和财政稳定性的担忧。如果沃什能够重新表明控制通胀的决定，并给出具体措施的话，或许能够缓解，一定程度上缓解市场担忧。但如果说继续模糊的话，那么就是美国的长债利率还是易上难下。然后国内的话，主要还是关注资金面和8月底的 PMI 数据，以及是否会有一定的增量政策情况。近期的话就是处于数据真空期，市场更聚焦资金面。然后本月的话，马拉松缩量，但同时央行也是照例启动了在月末启动了隔夜逆回购，同时的话也是在新增了月中的隔夜逆回购操作。预计的话，往后就是月中和月末2个时点应该是一个常规性的一个隔夜逆回购的操作时点。然后市场的话会重点关注就是央行操作量，还有是。以及在央行操作下抵押001的一个波动情况吧。然后PMI 数据的话，就是通过那个，因为8月份的话还是处在一个极端天气以及高温多雨的情况下，并且通过那个一些相关数据观察的话，预计 PMI 还是维持一个偏弱的情况。然后增量政策方面的话，政治局会议之后，地产政策是有所边际有所优化。北京、上海的话也是陆续放松了限购、补贴、优化公积金等政策，但是与去年和今年初两轮政策相比的话，政策力度是相对比较克制的，政策效果还是需要去观察。此外的话，人民日报也是连续4天发布中财文著名的文章，向市场传递稳预期的信号。周二下午的话，又有媒体报道财政部将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均指向发债速度会进一步提升，存量政策可能会加速落地。需要持续关注具体的措施和效果。然后我主要内容就这些，谢谢大家。